今天是十二月份圣诞节的月，所以首先恭祝大家圣诞快乐，神的恩典常在。每逢到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很忙，是不是？大家如果是看你的手机啊，那个广告的东西的话呢，每天都有人来追你买东西的，就说哎呀，今天不买明天就没有了，明天不买后天就没有了，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呢？那如果我们传福音人呢，可以学到这门功课的话呢，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啊，外面的人，世界的人真的非常聪明。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思想在圣诞节的时候，到底这个圣诞节呢，对我们你我呢，什么特别的感受？对于你我来讲呢，我们特别的在神的面前要怎么做呢，才得到神自己的喜悦？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说叫什么？不要惧怕，神的恩典来到世上给你跟我呢，我们就开始不需要惧怕。这个是非常宝贵一个信息，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神里面，神的救恩来到了，我们就不需要惧怕。哎呀，这个多美好的信息！世界上变化很多。我们在一年回去看一下的话，也觉得自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大的变动。在今年当中，Emily 太太呢，她哥哥第四哥哥在加拿大七月去世了，啊，这个是他已经80多岁了，86岁了。那这个是身体不好，这个是有时候也是难免的。当然我们心里面的都觉得是有一痛苦，也是舍不得了。那最近呢，到十月份呢，Emily 的姐姐，她七兄弟姐妹啊，她的姐姐有第二个儿子，今年53岁，她住在 Las Vegas， 她离了婚，只有一个人单单住在那边，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53岁，你说舍不舍得呢？啊，上个礼拜我们去跟她主持这个丧礼，我在丧礼当中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因为她很多的表兄表弟了，他们都是40岁、50岁的人呐、到一起来参加这个丧礼。那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思想一下，这些年轻人，我们下一辈的了，他们也是只是第一个。你们下一辈这些40岁的人，第一个不在世上了。那么你们年轻的有没有考虑考虑？不要说我们到70、80岁才信主啊，我们到80、90岁才信主啊，不要紧啊。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又发生了。那我要跟他说，是因为这个事情对我特别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我这个侄儿呢，他的爸爸大概16、17年去世，是我跟他主持丧礼的。那我问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很少这个情况了，就看到跟爸爸跟儿子两个人都跟他主持那个丧礼，这个是非常伤心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伤心之后呢，你后面带着什么呢？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在世上就是怎么样，就白白一辈子就过去了，就白白一辈子，就好像这个风一样吹一吹一下就没有了。那我在上帝的时候，我跟他讲说，用诗篇第90篇告诉他们说，求神怎么样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叫我们心里面得到什么智慧。诗篇90篇，摩西这么讲过。我还以为我这么说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讲完之后，等一下完之后，几个年轻人跑来跟我说，是Uncle Andrew， 他们叫 Uncle， 说你在这个是不是在答圣经哪里的？我说诗篇90篇摩西所讲的话。他们说这个话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年轻人也一样啊，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数算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要知道什么呢？得要个智慧聪明的心。什么叫智慧聪明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怎么样的开端。所以要认识这位真的神啊。我们是在世上的人，我们到底好像圣诞节，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在讨到神的喜悦呢？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啊，上一次我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开始。教会的开始呢， 就是神自己给我们吩咐。为什么呢？要为他做见证。耶稣升天的时候告诉门徒说，你们怎么样，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大家清楚吧，你们要怎么样除去恶做什么，做见证，从什么地方开始，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的传递，然后直到什么地极啊。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照下来看看这个教会的发展，到我们今天我们到底怎么做。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成立，今天我们要讲到耶路撒冷的成长。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成立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第二章开始。那个时候彼得呢突然之间神的圣灵充满，整个人变了。他出来讲道的时候，每天两三千人庆祝，教会就成立，人越来越多。那成立之后呢，要怎么做呢？就教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今天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教会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几个事情我们要留意，来请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开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讲了很多事，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大家看今天我们讲第三章到第六章这几章啊。第三章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都是这些事的见证人。第三章第十五节，啊，这个讲了一次。跟着呢，在那个同样的话也出现了，在第四章第三十三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大家可以看一下，告诉我们说，我是这个都是同样的话啊。第四章的三十三节，使徒以大能见证的主耶稣，使徒告诉他们其他人说主的大能，这个见证。第三个地方提起呢，同时今天讲的第五章三十二节，同样的讲同样的话啊，三十二节，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为什么早期教会提了这么多事呢？因为这个是教会的重要的任务，也是一个大主题。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立定心志要为主做见证的话，我们的教会在世上呢就不会发出什么的功效。有时候什么说要记住，我们教会呢这存立的目的呢是要为主做见证，意思就是说要将福音带给其他人。好了，那我们看看耶路撒冷教会的增长里面怎么一个过程呢？要讲的东西很多，那这个就好像在神学院上课一样，念到教会的历史呢，里面很多很多学习东西。那今天我们要学习几个重点呢，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重要的要怎么教会一个组织一个过程一个运作呢，要怎么样才可以将神的大能这个见证做得更好更有效力呢？所以第一呢，我们考虑一下我们教会特别的使命，就跟今天我们讲的念的经文一样，教会的使命呢就要什么，要放胆的传道，还有每天都要做的刚才讲的那个念的经文第四章第三十一节他们这里讲了两次第二十九节说，主啊，现在求你监察我们，他们的威胁，人的威胁不要怕，使你仆人放胆讲你的道，这个第一次讲。第二次讲呢，在后面第三十一节，他们祷告完之后呢，聚会的地方震动，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神的道。有胆量，放胆这两个字很重要，在传福音上。如果你没有胆量的话，你传什么福音？你去传福音，人家骂你几句，你讲什么？这些话都骗人的，我们是无神论的，讲什么福音？那你怕不怕？人家骂你几句，你说哎呀，对不起，害羞了，怕，没有胆量了。那个时候，如果彼得跟约翰，如果他们没有放胆讲到的话呢，教会没有今天。记得吗？圣经记载，彼得讲第一次道的时候被抓了。抓去监牢里面，那天晚上，因为天黑了，那个法利赛人跟那法官说啊， 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吧，就摆在他们这个扣留所里面。当天晚上天使带他们出来，就第二天就跑出去，在神殿又讲到了，又抓去了。第二次抓去的时候又打他，什么样叫他你不要这么这样子了，不许你讲道了，你讲这些东西呢是我们不能承认，也不能，但是说我们不能说不对，因为很多百姓就信了。他们怎么做？就是放胆的讲道。所以在教会的使命里面，就叫不单单讲道啊，要放胆的。哎呀，这很宝贵，我们叫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不怕一切的阻隔，无论怎么样，甚至好像我们教会以前的，我们以前的那个在神的面前蒙福人这样，甚至自己生命摆上都不怕，这就真的放胆。所以什么都不要怕，放胆传圣福音。这个教会使命里面第一个放胆讲道，那还有讲道怎么讲法呢？什么时候讲呢？要每天的讲道。圣经告诉我们第五章第四十二节，四十二节啊，告诉我们说，他们每天在圣殿里面，在家里面不住的教导人，叫什么？传耶稣是基督的福音。上面最后一句，第五章第四十二节，什么时候讲到？不是每，不是你一个礼拜里面七天讲一次啊，传福音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地方限制的，每天呢，每天在什么地方？在殿里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每天都到教，那个时候犹太人有个祷告的习惯，就每天都到圣殿去祷告。彼得跟约翰也一样，每天到圣殿去祷告。今天可能我们没有每天到教会来，因为住的地方跟生活情况不一样。不过同样的，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在跟人家接触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将我们的见证，将我们的福音摆出去。就每天啊，不论在殿里面还是家里面啊。这家里面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什么在家里面？家里面什么人？就是家人呢、啊、还有什么朋友啊，还有这个时候圣诞的时候大家都来家里面跟你庆祝，是不是？这个朋友啊，这些什么都是你认识的人啊，你不认识都不到你家来。所以在圣殿里面敬拜神，讲道听道，在家里面就是说对你这些认识的人有点感情的，他们不会一下子就推掉你的，跟你讲讲。上个礼拜我在加州的时候跟这些年轻人讲话，我说我是一个牧师，你要我讲东西呢，我如果不讲神的话的话，我就对神不住。所以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们谈话的话都要跟他们讲一下以后的事情。我问这些年轻人说，你说今天你是不是表兄表弟五十三岁就离开世界了？他离开世界几个月之后呢，开始对这个福音跟生命有兴趣。为什么呢？人到有个时候呢，对以后的事情就更多的兴趣了。今日人忙在世上的事情都忘记了，所以说我们要提醒他们，你今生今世做了很多事情，赚了多钱，神给你丰富的恩典，但是人生还是短暂的，你以后这个安排怎么样？最近我们教会有个九十二岁的老太太有癌症，他现在在 hospice， 就是说已经放弃了医疗的做法。那我每次看他几次，看他每次看到的时候，他都心里面都非常的有一个特别的感动，说对他们，他家很多了，他家里面五个女儿，一个儿子，六个小孩，还有孙子曾孙，26个人轮流在他旁边。他说心里面非常感恩。为什么感恩呢？他说他计划很重要，他说他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 I know where I'm going。 这句话你讲得到吗？我讲得到吗？这些年轻人讲的话，我跟他们说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如果今天离开世界的话，不晓得。有些人就是说不重要，我说你想想看什么叫不重要。你为了明天的生活，今天辛辛苦苦赚钱存钱出来，因为明天呢很重要，明天之后是不是更重要呢？以后永恒的事情重不重要呢？一次讲不通，两次讲不通，三次。所以跟这里很清楚，教会的发展开始啊，从教会，你知道什么？在家里，就是对我们的亲戚朋友认识的人呢，要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将神的话传给这些人知道。要不的话呢，你将来我们见神的时候哈， 神对你怎么说？我给你这么多的才干，给你这么多的资源，给你多这么多机会，你到底为我做了什么？那你怎么回答？所以我们要思想，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要特别为我们下一代。今年的圣诞，我儿子跟大概几个小孩会来，还有几个我们的侄儿他们都会来，大概有二十多人来Houston，找我女儿带接下去。那我预备跟他们讲什么话呢？里面有些是信主，有些是没有，还是一样，我是在教会神给我责任的人，所以无论如何讲什么话都要讲到信仰的问题。年轻人听不听，这个我不能保证也不能掌握，但是讲还是要讲。你们晓得吗？神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有些时候我们想象不到的效果就出现了。好，这个就是教会的使命，要放胆的传福音，还要每天的在店里面还在家里面传讲神的道。什么是神的道？就是传讲耶稣是基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这个教会增长一个重要一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教会没办法增长了。没人信主的话，没人来教会，那教会就成为什么呢？一代过一代，年纪大的一代就过去了，是不是？他下一代在哪里？所以这个我们不想这样。这个如果认清楚教会的使命，如果这一点掌握到了，教会成长机会就很好了。然后第二，我们讲到教会运作的一个原则。常常很多教会就是因为很多的小事情呢去吵架，小事情不能同意的话呢，很多人就是说我们信主人呢、啊，我讲一句很多罪人的话，就是请大家原谅哈、啊。如果讲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觉得是没错，我们要爱主，没错，我们对神有个特别的感受，没错，我们要愿意为主做很多事情，这个很好。但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老我跟现在的新的我呢，这个改变做得不好。就是我老，什么叫老我呢？我的坏的脾气，我的坏的做人的一些的个做法，我很多坏的东西我没改过来，我自己的骄傲，我自己的不饶恕人家，我自己的发脾气的这个个性还没改变，新的我出不了，新的生命出不来，又带这个老我来侍奉了，那这就麻烦了。你在家里的话，你太太孩子听你的话，啊，那很好。来到教会里面，哎，我讲的话有些人不赞，觉得不对呀、啊，要跟我说，哎，这个不好，另外一个办法正好，我怎么样？我受不了啊！哎，我这个人这么聪明这么好，在教会讲很多事，叫做的事情，人家不同意啊！哎呀，麻烦了。所以常常有这个事情。我们的教会侍奉里面呢，很多时候，因为自己放不下自己的话呢，就很多时候呢，一些小摩擦就出来了。很多时候小摩擦，这些小摩擦是非常的大的问题呢。听说有个教会啊，这个可能是真的事情啊，就是教会里面呢，两批人就是为了这个教会的屋顶的要擦，这个要用什么原石来盖这个屋摆上面呢，就吵架了。一边人说要黄的比较好看，有些人说要红的也比较好看，两边人就吵起来了。结果吵到不能够解决了，不能够同意了，怎么样？教会就分裂了，为了个屋顶上的原石来分裂。那你我说，哎，这些人这么傻，这人做事情这么没有见识，这么儿戏，不行的。那实在有时候在教会就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看在教会的运作里面要怎么做，一个很大的原则呢，就是要听神的话，按照神给我们的规矩来做。好，圣经很清楚，第四章十九节，大家看一下，第四章的十九节，彼得、约翰在这个法官的面前，他们叫他你不能再讲神的道。他们说怎么这么说？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的旨意，在神的面前不合理。你们自己判断。”所以你们说我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原则就是听神的话。我们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在神的面前要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的事情呢？要教会增长呢，就按神的真理来做事， 神的真理告诉我们说，互相饶恕，互相相爱，互相的彼此的帮忙协助。对，这样子呢，约翰福音讲得清楚，你们怎么样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行为，叫什么众人看什么，你是我什么的门徒。我们爱人就这么做，所以在教会里面侍奉，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呢，是带着个爱心，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也不要受世界其他的影响，也要怎么样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有时候人的话很矛盾的，人的话很自私的，人的话很多时候也不对的，所以很多异端就是人的话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时候讲他们这个那个耶路撒冷的法官跟这些法利赛人要逼迫彼得约翰说，你们不能讲。当时彼得这么说，我们怎么样听神的话，不能够听人的话，在这个是在这样是合理的啊，我不能这样做。第五章第二十九节，彼得跟众门徒回答说，我们必须怎么样顺服神胜过顺服人。同样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在教会，一个教会要成长的原则呢，就是听神的话，顺从神，不听人。第二呢，顺服神不顺服人，就是说很多时候为教会的事情，教会常常有什么最大的问题，什么就钱的问题，教会常常不够钱，不够用的，好，所以是常常有这个事情了。我们教会要发展一个事工，要传福音，这个事工要$200,000，我们教会现在只有手上只有$30,000，那就不能做了，是不是？好，大家讨论了，执事会啊，弟兄姐妹都在讨论。有人说，我们要放胆，不要怕，靠神的恩典，我们去做，钱就会进来的。哦，这一派人讲话，另一派人很保守的，也是神说，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运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手上只有$30,000，要做二十万的事情，不能做，就吵起来了。你说谁对？这个我们教会常碰到的问题啊，常常碰到的问题啊。这里讲什么呢？不顺服什么人啊，顺服神啊。如果神给你有这个眼光，有这个你看得到的事情的话呢，无论怎么样你都要做。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到，如果每个时候都要等到钱够了，人手够的话，才发展传福音的事情的话呢，今天没有这个教会了，今天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很多人就将自己摆上神啊，你祝福我，要不做我就去做，无论前面的路什么困难，我们现在没有钱什么不怕，一步一步来，神的恩典就来到了。所以顺服神跟听神的话呢，是教我们运作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就忘记这个事情了。在教我们谈事情的时候，就又没有想到神的恩典啊。我们自己教会也是一样，为了明年的预算，今年奉献比去年少了，那怎么做呢？啊，就像我们今年的要做的事情，就是减少，每个人都减少15%，那就够了吗？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最好啊？这个是很理智的做法。但是有些人，我是觉得是，但是我们想想看，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呢，我们不能够在神里面，神啊，对不起，你没给钱，我不做了，不能这样子的，我们还是继续的做。神会祝福的，靠着信心啊，这个很大的功课，要听从神的话。所以教会发展一个很大重要的一个原则呢，不单单要明白我们教会自己在神的面前传福音的一个使命，另外一个呢，叫真正在神的面前呢，要听神的话，按照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教导、丰富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在教会里面做出来，这样子我们教会才有发展成长一个教会这个机会。好，第三个呢，就讲到我们教会的运作。你说教会要怎么做？教会是不是跟外面的大公司一样，请一个大老板，这个大老板要做讲什么就讲什么，他薪水特别高，其他人就听他讲的，完了要什么计划部啊，什么财务部啊，什么一大堆，那这样子就可以将我们这公司弄得好，是不是？好，外面的事情这样子。但是好了，请问大家一句，外面如果很多公司这么做的话呢， 是不是每一个公司都赚钱？不是，有些公司很大很大都有亏本了，是不是？你看到那个 GE General Electric， 大家在座很多人在 GE 上班吧？突然之间问题出现了，这么大的机构，这么好的人才，这么大的财力还是不行。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呢，啊，我们要有个原则，在神的面前呢，到底怎么做呢，才可以将我们教会可以成长啊。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一两个那个原则，一个是在第四章第三十二节，刚才念过的啊，四章三十二节，有很多信徒都是什么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这个东西是属他自己的，于是大家共用。这个一心一意呢，同心同意的，是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一个最大给人家看得到一个神的恩典。如果大家在教会不同心同意的话，一心一意的话呢，教会没有办法发展的。我们要支持五个宣教士出去，一个宣教士一年要10000块钱，我们要50000块钱，教会来讨论。那个宣道部说我们要做，那个财务部说不行，没有50000块，不出去就传神的福音。就当然这个事情不能勉强，也不能乱来的，这什么话不是说一定要怎么做，但是神给我们叫怎么样，就是大家同意什么，在神面前祷告，神给我们看到一个眼光的话，看到一个需要的话，我们就要支持。外面很多的组织为神工作的，他们这个经济上的需要很大很大，他们也怎么样，要不惧怕就这么做。大家知道纽约有一个矫正的机构吗？晓得啊，他出那个矫正的报纸，那个机构啊，那王牧师他的经历怎么说，他说很多很多时候他们这个财务不充足啊，那个大家员工的薪水不能发，有些时候几个月都没有发薪水。那你说怎么样啊，这样子欺负员工不发薪水不对，他们都是甘心情愿，因为钱不够。但是因为钱不够的话，就什么都工作都停下来了吗？没有停啊，神还是祝福他们，结果这些事情还是解决了，还很不容易，靠着信心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大家同心合意的，无论面对怎么困难，面对怎么样的阻隔，面对怎么样的路都断掉还是不行。所以教会要成长一个原则呢，就是大家要同心合意，教会里面很不容易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一样，有可能是第一我们讲的话不一样，第二是我们来的地方不一样，第三呢我们的教育 的背景不一样，第四我们家庭背景也不一样，所以要这个时候同心合意的话真的不容易啊。我是大学毕业，我是个博士，我隔壁的弟兄呢是还中学没念完的，那我们两个人叫什么比呢，怎么同心合意呢？你就坐在旁边不讲话，我站我讲就可以了，因为你不懂，是不是这样子呢？彼得约翰有没有上过大学？彼得约翰有上过神学？彼得约翰有真正受过正式训练？没有啊。神要用他的话，无论怎么样神都用他，所以教会里面在同心合意很不容易啊。我认识教会几位老太太非常的好，她说我不能做什么，我是为人祷告，他们祷告恳切，在神的面前每天花的时间比我还多，我非常的对他们非常的尊敬，在学习他们老人家这样。每一个人神给我们不同的恩典，每个人给我们不同的环境，每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叫我们最好的带到神的面前来，大家一起同心合意。今天教会很需要这句话，同心合意在神的面前侍奉。还有呢，第二个一个讲到说什么，在要第六章的第三到四节，这个跟我们今天教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原则啊，就是讲到那个时候开始教会人越来越多了，12个使徒他们要怎么样负责讲道，所以教会的人越来越多，有很多寡妇，有的小孩，很多孤儿来到教会来，教会没办法照顾这么多人，所以他们就怎么样选了怎么样叫什么选了7个执事去来做些事情。所以 啊，第六章第二节，十二个门使徒叫门徒来说，我们摆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意的，所以在你们弟兄，在你们弟兄当中，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满有圣灵的智慧的，就派他们管理这个事。至于我们要注意祷告跟传福音的事。那这个讲到什么呢？就是在教会成长的过程里面需要分工合作啊。这句话讲起来，有时候我们也是要小心一点。怎么叫分工合作呢？啊，我做管理，你去做事情，那就好了。啊，我常常在看到这个，特别是在那个有这个比如是大的好像特别在香港、台湾的大陆都有特别大的瘟灾来的时候呢，就要清洁，是不是？啊，卫生部的长官就那边讲一大堆话，自己不要动手的，下面的官员呢也不要动，就讲都讲。最后到现场去将这些事情清理干净是谁？是几个又年老又年长的没有办法的人啊，面戴着这个口罩，戴穿衣服就去做事情。那这个叫是分工合作呢？这里面也有点问题啊。讲这讲了很多，专家这个专家人才讲了很多啊，讲了很多的道理，要怎么，我们要怎么，到底谁去做啊？教会就不一样了。教会什么叫分工合作呢？你我一样没分别啊，谁是派饭的，谁是清扫的，都是一样啊。谁找到就做一些事情，都一样。所以教会里面要成长的机会上，没有阶级的分别，没有大小的分别，就大家怎么样同心合意啊。这个使徒讲得清楚，我们是神要我去讲道，我就讲道，其他事情我可能没有先做，就请七个执事来帮忙。那七个执事不是随便人啊，不是没有用的人啊，也不是说这些就是次要人啊。这七个人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里面有个很大的他们需要的神给他们的恩典，才可以来做参加侍奉，什么蛮有圣灵的智慧。这两句话我们可以分花很多时间来讲的。什么叫充满圣灵？就是说神的灵在你心里面，意思就是说你有神自己给你的生命在里面，可以做好事。还有智慧，智慧是智慧，智慧这句话也很难说了。你有智慧，我有智慧，你智慧跟我智慧不一样，说明也有问题，这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神给你一个智慧，就晓得怎么做，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些人蛮有圣灵，蛮有神的同在，蛮有神给他的恩典，可以做事情，所以找这些人出来做事，不是随便乱来的啊。所以教会里面要分工合作。大家都一样，在神的面前，大家都有神给我们的恩典，大家都有神给我们的智慧，大家也有神给我们同在。所以教会里面呢，运作里面呢，就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今天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做一个结论，就是神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他的见证人，这个大前提。要教会成长，还在节路上教会成长呢，几个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今天我们就看到三个重要的地方，一个是教会的使命。就叫放胆的传道，要每天的传福音。第二呢，教会的原则呢，就要听神的话，要顺服神。第三呢，就是要同心合意，分工合作，这样的教会就有这个发展增长的机会。好了，这个第二个结论，上一次我们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成长，今天今天叫成长。那这个成长的结果怎么样？请大家去看第六章第七节。我大概分七个主题来讲。这个第二个，每一个教会的增长呢，圣经都有一句话给我们做一个结论，告诉我们到底成长怎么样。大家请看第六章第七节上半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听到吗？神的道兴旺了，大家努力的话，教会增长，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增长的很多，很多人在那里信主。那下面一句，请大家看一下，设想一下，也有很多的祭司听从的这个信仰。那你说祭司当然相信啊，是不是？不是啊，祭司是旧约的祭司，他们是听神的话没错，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今天的犹太人。有很多人他们接受了。这里跟我思想，我在有一次跟几个牧师在讲，我说这句话呢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什么呢？祭司就是代表那个时候他不说是信上帝，但是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这给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功课，什么呢？ 就是说你传福音的话呢，其他宗教的人呢也可以相信的。我想到什么呢？就是回教。如果能将这个教会我们弄得好，将神的福音讲得好的话呢，其他宗教人不是不信人呢，其他宗教人也可以转过来，特别是回教的教徒也可以转过来的。我听过很多有回教的人信主之后一个见证，但是这些都是要很小心的只讲的。还有呢，我最近也是跟那个有一个叫 J for J 的，就是叫 Jews for Jesus， 就是犹太人为耶稣这个组织，他们就将神的福音传给犹太人。他们当然犹太人懂得很多犹太人的规矩了，他们从犹太人规矩里面，从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是54章里面，将神的就告诉他们，你现在要醒悟过来呀、要醒过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弥赛亚要来了。你们这些为什么还是蒙着眼睛蒙着这个你的脑袋不听呢？啊，这个是，所以是现在，所以这个话很清楚。那个时候不单单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成立，耶路撒冷教会增长，里面什么样，很多人信主，每天都有神带将信主人带给他们，里面很多人信主呢，这个教会越来越人越来越多，还有很多的祭司，就是很多信仰不一样的，很多其他宗教人也信得主，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传福音，很多人听呢，有些人不信的，只是于是，有些人信其他宗教的，要差他们改过来很不容易，但是也有很多人信，因为神道的大门。所以今天跟我们大家讲到这个地方，就是说，结论就是说，神的道传开了，你我责任只是要将神的道传开，就是今天教会的使命。今天我们就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增长，下一次呢，我们就在讲到这个，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然后就讲到传到犹大传递，啊，就然后传到外邦，然后就传到欧洲，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停了。以后呢，就这个教会的成长就在你我的手上了。希望大家对这个对我们教会的发展呢，更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呢，要明白我们今天教会要怎么运作。今天圣诞节，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圣诞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有些人已经听过了，也这个是事实的事啊。大概一段时间之前呢，在 New York 的 Staten Island， 有人去过纽约吗 ？New York Staten Island， 这么认识？就是一个大岛，在 New York 的东边。那个地方有个路德会，一位年轻的牧师，他就被教会派到那边去做牧师。他去了这个教会里面呢，这个教会呢，因为是年底，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有点破碎。特别是那个这个教会这个礼拜堂这个礼堂里面呢，后面呢这个上面的这个房顶呢就有些漏洞。所以那个时候就看，那个时候六月去，他说我就预备将这个礼拜堂的后面的这个房顶呢要修理好，然后到圣诞节的时候就请大家附近的朋友邻居来参加庆祝圣诞，很好的想法。好了，就一直做的差不多了，大概圣诞时候就差不多做好了。但是突然之间你在那北部呢很大的风雪了，有一天这个圣诞节大概前两三个礼拜呢，突然来了一场的大风雪，就让这个修好的屋顶呢，就给它压坏了，就穿了洞了，就有这个雪要流下掉下来了，哎，就不好看，也不很安全。他说啊，我们要立刻修理，但是只有在圣诞节，就大概两个多礼拜，所以赶不及了。他就跑到纽约那个 flea market， 就是那个去买点来东西来修理一下。他就去那个买了两张很漂亮的那个台这个 table cloth 啊，这台布很大很漂亮，很漂亮，两张做得很好的，他就买两张呢，就挂起来在后面，就好像人进来就看不到后面那一个还没有修好的地方，这么麻烦了。好了，就买了大两张就挂起来了。好了，那个时候那个下雪下得很厉害，每天都这样子。他隔了几天呢，就在门口在看，他牧师在那边在教会里面看这个修理啊这里事情，哎，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前面一个巴士那个公共汽车的车站里面呢，在那边天气很冷啊，在那边发抖在等车子。哎，那个时候因为是大风雪了， 所以公务其实也不准时，有时候没办法啊。所以等了，哎，探了一下，等了十分钟，还在那边发抖。那这个牧师呢，就觉得哎呀，心里面有点过不去，那就跑出去，啊，老太太，请你过来，过来，到校外来。开始那个老太太不肯，他就请他进来，哎，坐一下，啊，喝杯热茶。你到底怎么样的情况？啊，这老太太说，我是在做清洁工人，我在那个大房子里面事情做好了，我就下午要回家。那天黑之后，我就不晓得去什么地方了。那我就在这里呢，等这个公司要坐车回家去了。所以只要今天天气不好，那车子不来不准时，所以我等了好久。那我不是说不，那这样子吧，我送你回去。那好了，哎，那这个老太太就很高兴说，哎呀，谢谢。那就到处看一下，哎，看到牧师有两张很大的、很漂亮这个台布，站在后面就去看一下。哎，他看了好久，牧师说，哎，你真的喜欢这两个画吗？两个台布吗？他说，牧师，不瞒你说啊，这两个都这个台布是我做的。哎，牧师就很惊讶说，为什么是你做的？说你看下面两个字母是我的名字，我做一张的话呢，我就将我名字摆在下面。这个老太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犹太人，那个时候很快很匆忙的从那个欧洲就逃避跑到美国来。他那个时候因为是没有时间了，他说跟家人都分散了，就跑到美国来，就在纽约，在纽约就开始，那个时候英文不懂，也没有什么学问，就只好做这些清洁的事情了。他是怎么做？他跟我说，牧师，你这两张是我做的，说也很好，摆在教会里面呢，非常高兴，说这也好事情。那牧师说，我送你回家了，就送他回家了，好了，就回了家了。到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呢，就那一天呢，有很多很多人来参加，附近的朋友都来参加这个聚会啦，很好啊，感谢神啊，都来了。啊，聚会完了之后呢，有位老先生就看到这两张那个台布在那边看不走，人不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在那边看了这么久不走呢？哎，看多几下之后就流眼泪了。牧师觉得是当然有什么事情，他就问他一下说，这老先生，你是不是喜欢这两幅画？他一边哭讲不出来。那结果再问他一下说，他手就指着下面两个那个日母下面的，哭了一大堆之后呢，才说：“牧师啊，这两个画是我太太做的，奇怪吗？”他说：“我一样。”他讲的故事同样。他说：“我是在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我们都是犹太人，突然间有人离开要跑的时候呢，什么东西都收拾不了了，就跑了，就找了。我跟我太太家人都离开了，我找不到他找不到我，因为不懂日什么，不懂英文，什么都不明白，都住在纽约。”啊，这个牧师听了之后觉得说：“哎呀。”这事情这么巧妙，圣诞节的恩典到了。他说：“你不要担心，你等一下，我们礼拜完了之后，我就送你去找一个人。”礼拜完了之后，他就送这个老先生，因为他知道，送到他这个另外这个老太太家里去。他说他自己就送到他楼上，敲门，老太太开门了，他就送老先生进去。是没有停在那边，他就下来了，在下面祷告，感谢神，圣诞的恩典就在这时候出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呢？如果这个牧师没有爱心的话，这事情不会发生。这位老先生可能一辈子找不到老太太，老太太可能一辈子找不到老先生，只有在神的爱里面。那这个是一个普通的故事，但是非常感人。你我一样，圣诞的时候神给你我的恩典在哪里？我们可以做一点小小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一点的表现神的爱，就可以将神的爱带到给一些外面有需要的人。愿圣诞的信息帮助我们，我们明白神的爱，我们也要同样的将神的爱带给他人。愿神祝福各位。